三件大事。
我哋喺第二十一章嘅时候睇到主宣告咗三件大事。
啊，固然这三件事情的宣告和他启示他自己很有关系。
呢三件事的宣告同主启示主自己好有关系。
啊，在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先摆明他是王。
喺启示主自己嘅时候，主先摆明主是王。
然后他也显明他是神，
然后主亦都显明他是神。
啊，然后他也显明他自己是显明神权柄的那一位人子。
然后主亦都显明他是权柄嗰位人子。
那在这样的一位主的身上，他宣告了三件大事。
在这位主的身上，主就宣告了三件大事。
按照神的安排，到了那一个时候，
按照神的安排到了那个时候，
又因着以色列人的悖逆，
也都因着以色列人的叛逆，
所以神预先所托付给他们的头一件事情就是那一个殿。
所以主预先托付给你的头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殿。
那这个殿是当时以色列人做神见证的内容之一。
那殿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做神见证的内容之一。
那另外的一个见证的内容是城。
另外一个见证的内容是城。
还有一个见证的内容就是他们在见证里头的做见证人的地位。
另外一个见证就是在他们在见证人的地位，
也就是说神的国度是要借助他们来显明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事实。
也就是说神的国度要藉着他们来显明出来这个事实。
但是到了那一个时刻，这三件事情都在神的面前给改变掉了。
但到了那个时候，这三件事情在神的面前都被改变掉。
神暂时把这三件事情在以色列民的身上全然的拆毁了。
神暂时就将这三件事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全然的拆毁。
那么在这样的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那以色列人中间的那些长老和文士就来问主，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说这些话。
以色列人的长老和文士就来问耶稣，为什么凭什么来去讲这些话。
因为这一批是抵挡神的人，
因为这一批是抵挡神的人，
所以我们的主并没有正面回答他们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主并没有正面回答他们的事情，
只是摆出一个原则的问题在哪里，
只是摆出一个原则的问题，
而要看他们怎么去认识施浸约翰的见证，
而看他们怎样来去认识施浸约翰的见证。
如果他们承认施浸约翰的见证从天上来的，
如果他们承认施浸约翰的见证是从天上，
那当然他们也就知道主是凭什么权柄来做事。
当然他们也都知道主是凭什么权柄来去做事，
但他们根本就不承认与施浸约翰的那一个源头和权柄。
但他们根本就不承认同施浸约翰的源头和权柄，
那所以他们说不知道。
所以他们就说不知道。
主说你们不知道我也不告诉你。
主话你哋唔知道，我亦都唔讲俾你听。
那就回到我们读十三章的时候的那一个原则了。
就回到第十三章嘅时候个原则。
就是主说比喻的那个原则了。
就系主说比喻嘅原则。
听是叫他们听见，却不明白。
听是叫他们听见，却不明白。
看是叫他们看见，却不晓得。
看是叫他们看见，却不晓得。
他们心蒙之油。
他们心蒙之油。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主就不会向他们说太多的话了。
主就不会向他们说。
因为主该说的已经说了。
因为主该说的已经说了。
那所以主当时说，他用比喻来讲。
所以主当时话，主用比喻。
对那一些愿意追求的人，那他们就会 进一步的来到主的面前寻求明白。
对那些愿意寻求的人，他们就会进一步来去主面前来去寻求明白。
那些不愿意寻求的，主也不向他们在说什么话。
不愿意再寻求的，主也都不愿意再讲什么话。
那这里我们看到主也是在应用那个原则来应付这一批长老和文士。
在我这里看到主也都是用同一个原则来去应付长老和文士。
那么当主说了我们看看，当主说了这些话以后，
当主讲了这些话之后，
主就说了三个比喻。
主又讲了三个比喻，
在马太福音里头把这三个比喻都放在一起。
在马太福音将这三个比喻都放在一起，
那这三个比喻很有意思。
这三个比喻很有意思，
乃是神那永远的旨意是如何的安排，就借着这三个比喻来说明白。
乃是神的永远的旨意是如何的安排，就借着这三个比喻来去讲明白。
那我头一个比喻，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头一个比喻，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他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我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那么他就对一个儿子说，
然后对一个儿子说，
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头去做工。
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
那个儿子就说，好，我去。
那儿子又说，好，我去。
那结果就没去。
但结果就没去。
啊，对不起，那这个翻过来，头一个儿子就说，我去，我不去。那结果他就去了。
头个儿子说，我不去，结果他就去了。
那后来又对另外一个儿子说，
然后又对另外一个儿子说，
他说你今天也到葡萄园里头去做工。
你今天也都去葡萄园里头去做工。
那么那个另外一个儿子就说，好啊，我去，但他却不去。
另外一个儿子却说，好啊，我去，但他就不去。
那么主就问他们说，那这两个人究竟是哪一个儿子是遵行父的命令，或者说遵行父的旨意呢？
然后就问你们，这两个人哪一个是遵行命令或者是遵行父的旨意呢？
那一个说不去，结果去了。
一个说不去，但结果去了。
一个说去，但事实上他没去。
一个就说去，但事实上
他没去。一个用嘴巴说去，但行动上没有去。
一个用嘴巴说去，但行动上没去。
一个是嘴巴说不去，但结果实际上他去了。
一个嘴巴上话不去，但实际上是去了。
那两个你比较的时候，究竟是哪一个是遵行神的父的旨意呢？
两个比较来，哪个是遵行神的旨意呢？
那当然在这里给我们就领会一件事情，神是看实际而不是看言语。
这里就给我们领会到一件事情，神是看实际而不是看言语。
那这一个大原则是在这里头很清楚的表达了，
这个大原则在这里很清楚的表达。
人会说，但是却没有实际。
人会说，但是没实际。
那这个在神面前，神看他如同没有说一样。
这个在神面前，神会看他好像没讲的一样。
那一个他不，他的言语上他是不完全的。
在言语上他是不完全，
但是他却实际的活在父的那个心思的里头。
但是他是实际父两父的心思的里头，
他有实际，
他有实际。
那神就看重这个实际，
神就看重这个实际。
那这个是一个大原则，
这个大原则
在属灵的事上主是看重这样的一个大原则。
在属灵的事上主要看重这个大原则，
从旧约到新约，
从旧约到新约
都是一样，
都写掉。
弟兄姊妹记得有一个扫罗做王的，
弟兄姊妹记得有一个扫罗做王，
他说他完全把亚玛利人都杀掉了。
他说他完全将亚玛利人都杀掉，
事实上他没有。
但事实上他没有。
如果我们记得那一段的历史，
如果我们记得那一段历史，
我们就看见那一件事情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严肃。
我们就看到那件事情在神的眼中是如何的严肃。
扫罗的王位丢了就是因着那一件事，
扫罗的王位丢了就是因为那件事情。
而扫罗在神面前成为一个神所不喜悦的人，就是因着那一件事情。
扫罗在神面前成为一个神所不喜悦的人，也都是因着那件事情。
他说他做了，
他说他做了，
但事实上他没有做，
事实上他没做，
做得不完整，
做得不完整。
那神就说，
神就说，
你的国位必不长久，
你的国位必不长久，
因为你不听从我的话，
因为你不听从我的话。
我已经找到一个合我心意的人，叫立他做百姓的君。
我已经找到一个合我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
君。当然这个人就是大卫。
当然这位是大卫。
我们不是说那一段话历史，
我们不是讲那一段历史，
我们乃是说用那一段历史来叫我们看准神怎样看人。
我哋而家系话睇嗰段历史嚟睇神点样睇人，
就像大卫被选召的那一些件事，
就算大卫被选召嗰件事，
那我们也看见神是在同样的原则的里面来显明的。
我哋亦都睇到神喺同样嘅原则嗰度嚟显明。
神要大卫，
神要大卫，
但撒母耳要大卫的哥哥。
但是撒母耳要大卫的哥哥。
是，当撒母耳看见大卫的哥哥来的时候，他就说：“哦，这个是神所拣选的了。”
当撒母耳看到大卫的哥哥来的时候，他就说：“这位就是神所拣选。”
因为从外面看来，大卫的哥哥们都很具备条件。
因为从外面来看，大卫的哥哥们都很具备条件。
但是神对撒母耳说：“
神对撒母耳说，
人是看人的外貌，
人是看人的外貌，
神却是看人的内心。”
神却是看人的内心。
换句话说，人是看人外面的动作。
换句话说，人是看人的外面的动作。
神却是看人在神面前的实际。
神却是看人在神面前的实际。
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件事。
在这里就看到
这样的，在这两个儿子的身上，神说出了天国的一个大原则。
在两个儿子的身上，神讲出了天国一个大原则。
神要看实际，
神要看实际，
神不是看言语，
神不是看言语。
但是用在这一个比方上面，
但是用在这个比方上，
我们的主并不是重在要表达这个原则。
我们的主并不是重于表达这个原则，
这个原则有表达是不错的，
这个原则有表达是不错。
但是在这一个比喻的里头，
在这个比喻的里头，
我们注意一个问题。
我们注意一个问题，
究竟大儿子是指着谁？
究竟大儿子是指着谁？
就头一个儿子是指着谁？
头一个儿子是指着谁？
第二个儿子又指着谁？
第二个儿子又指着谁？
那当我们看到主说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所指，那我们就知道。
当我们看到这个比喻主所指的，我们就知道了。
那我们看主怎样来说明这个比喻，
我们看主怎样来讲明这个比喻。
听这些话的人，
听这些话的人
是长老，
是长老，
是文士，
是文士。
当然我相信也包括那些法利赛人，
我相信当然也都是包括那些法利赛人。
那么这些人很会讲律法上的话，
那这些人是很会讲律法上的话，
那很懂得去解释律法上的那个规条和古人的遗传，
是很懂得讲律法上的规条和古人的遗传。
这是我们注意，
但我们注意
主怎么说呢？
是怎么讲呢？
弟兄姊妹注意第31节的当中那里开始，
弟兄姊妹注意第31节的当中那里开始，
耶稣说，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税吏和娼妓，
税吏同娼妓，
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
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
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
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却不信他，
你们却不信他。
娼妓，税吏和娼妓倒信他，
税吏和娼妓倒信他。
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悔改去信他。
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会改去信他。
那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一解说这个比喻的那个内容的时候，我们就看清楚主在那当时要说的是什么了。
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主解说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就清楚主当时要讲什么。
那当时那些长老、文士、法利赛人都看自己是非常 非常的有意义的。
当时那些长老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是看他们自己是非常非常
的，因为他们懂得律法，
因为他们懂得律法，
他们也凭着律法来引领 那些神的百姓，
他们也都是凭着律法来引领神的百姓，
他们掌管着在圣殿里头一切的活动，
他们掌管着在圣殿的一切的活动，
他们也凭着他们的那个地位来判断在以色列中的所有的人对或者是不对，
他们也都是凭着他们的地位来去判断所有以色列人中对与不对。
那所以当他，所以这些人他们一直觉得我们是了不起的，
当然这些人一直都是觉得他们是了不起，
在他们的眼中，
在他们的眼中
从来没有看税吏和娼妓是人的，
从来是没看税吏和娼妓是人的，
而他们看税吏是神所不要的，
他们看税吏是神所不要的，
娼妓是神所定罪的，
娼妓是神所定罪的，
那这些人与神无分无关的，
这些人是和神无分无关的，
但是主在这里却说了一件事，
但是主在这里却讲了一件
事，什么事呢？
什么事呢？
你不要看你们的外面，
你不要看你们的外面，
不错你是长老，
不错你是长老，
不错你是文士，
不错你是文士，
不错你是祭司，
不错你是祭司，
那这从外面看来，在那个属灵的那个组织关系的里面，你们都是一个很有地位很有头面的人，
在外面来看，组织关系上来看，你们都是很有地位很有头面的人，
但是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
你们这些人，
你们这些人
从来没有拣选神，
从来是没有拣选神，
从来没有尊重神，
从来是没有尊重神。
啊，约翰来到你们中间，
约翰来到你们中间，
你们拒绝他，
你们拒绝他。
但是那些你们所瞧不起的税吏和娼妓呢？
但你们嗰啲你哋瞧唔起嘅税吏同埋，
你们平常看他们是很差劲的呢？
你睇佢哋系好差劲嗰啲呢？
他们倒接受了约翰。
他们都接受了约翰，
他们倒听从了约翰所传的道，
他们都听从了约翰，
他们就悔改了，
他们就悔改了，
他们就转回向着神，
他们就转回向着神，
虽然他们原来在人中间是人所瞧不起的，
虽然他们在人当中是人所瞧不起的，
但是他们做对了一个实际，
但他们在实际上做对了一件，
他们因着约翰的话他们转过来，
我们因着约翰的话来转过来，
那所以他们比你们还要先进天国，
所以他们会比你们还要先进天国，
那我们把这个事情来归纳，
我们将这件事情来归纳，
那我们归纳出什么来呢？
我们归纳出什么来呢？
宗教的地位，
宗教的地位
并不能代表人在神面前的实际，
并能够代表人在神面前的实际，
你看这些人在宗教上面他们很有地位，
在这些人在宗教上是很有地位，
但是他们那个地位并不等于他们的实际，
但是这个地位并不等于这个实际，
那翻过来，
反过来，
在宗教上没有什么可夸的，
在宗教上没什么好夸的，
但是因着他们有一个实际转上神，
但因着他们有个实际转向神，
因此他们在神面前蒙纪念，就比那些有宗教地位的人而没有实际的那些人，神喜悦多了。
因此他们就在神面前比那些有宗教实际而没有实际的比神纪念得多了。
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但是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这是正是指出当时犹太宗教中的那种毛病了，
这是指出当时犹太宗教里面那些毛病，
那这一个比喻明明就告诉那些来质问主的人，
这个比喻明明就讲给那些来质问主的人，
你问我的权柄从什么地方来，
你问我的权柄是从什么地方
来，你先要问问你们在神面前那个实际是怎么样，
你先问问你自己在神面前的实际是怎么样，
你们在神面前没有实际，我就是把权柄的来源告诉了你，那也是空的，
你们在神面前没有实际，就算我将个权柄来源来讲给你听，也都是空的，
你们一点都不会领会的，
你们一点都不会领会，
那说在头一个比喻的里头，
在头一个比喻的里头，
我们的主就借着这个比喻来指出当时犹太宗教上层的人物的愚昧，
我哋嘅主就藉着呢个比喻嚟去指出当时犹太宗教上层人物嘅愚昧。
那在当时称为神的子民这个范围的里头，
在当时称为神的子民这个范围，
他们能蒙恩或者是不能蒙恩，不是根据他们的宗教地位，
他们能够在神面前蒙恩或不蒙恩，并是根据宗教的地位，
乃是根据他们用什么态度来对待神的自己，
乃是根据你用什么态度来对待神的自己。
而所以上面主说，你说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遵行父的命令呢？
所以上面主说，你说这两个儿子哪个是遵行父的命令呢？
这个就是关键了，
这个就是关键。
你遵行父的命令，你就要进天国。
父的命令你就要进天国。
你不遵行父的命令，
你不遵行父的命令，
虽然你在宗教的组织上你是高居位，
虽然你在宗教的组织上居高位，
但是天国与你们没有关系。
天国与你们无关系。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这一个比方不仅是指着当时的犹太教
的光景，不是单单指着当时的，
因为在原则上对基督教也是同样的显出那一个果效。
因为在原则上对基督教也都同样显出个果效。
而我们不能自己骗自己，
我们不能够自己骗自己，
我们必须按照主的这个心思来看我在神面前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必须按照主的心思在神面前看我究竟是怎样，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比方。
但然后主又说了一个比方，
又说了一个比方，
主就说33节那里就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
主在第33节就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
他说有一个家主，他栽了一个葡萄园，
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
周围穿上篱笆，
周围穿上篱笆，
里面盖了一个挖酒池，压酒池，
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
盖了一座楼就租给园户，
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
就往外国去了，
就往外国去了。
那如果我们要用属灵灵异来看这段话的话，
如果我们要用灵异来看这段话，
事实上这段话你也不能不用灵异去看的。
事实上这段话也都不可以。
好些人反对用灵异来读经，
很多人反对用灵异来解经
啊。原则上我也反对，
原则上我都反对，
但是我不是绝对的反对，
但我并不是绝对的反对，
因为有一些字面不清楚的，你不用灵异你根本就没办法读圣经，
因为有些字面上的你不清楚，你不用灵异根本就没办法读下去。
那当然字面清楚的你要把它灵异了来了，那就这个就是不大妥当，
因为但如果字面上清楚你就用灵异，就是不是比妥当。
其实说一说比喻那就已经是一个灵异的问题了，
其实一讲比喻就是灵异的问题。
那他在这里就讲，
然后在这里就讲
这一个这一个人这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
这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
那那就是种葡萄的了，
就是种葡萄的。
然后就在这个葡萄园外头圈上篱笆，
然后在这个葡萄园外头来去牵上篱笆，
再到处的把那个篱笆圈上了，
然后将个篱笆牵上。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了，这里头就说这个葡萄园是有范围的，
弟兄姊妹就注意这里头就说这个葡萄园是有范围的。
那这个范围里面就是这个家族所要做的一切，
这个范围里头就是这个家主所要做的一切。
这个葡萄园的范以外的，那是家主根本不理不管的。
这个葡萄园之外的，根本就是个家主不理不管的。
好多人没有领会神究竟要做什么事。
好多人没领会根本神要做什么。
把基督教的招牌一打出来，就什么事都做。
将基督教的招牌一打出来，就什么事都做。
虽然那些事在人看来都是很好。
虽然那些事在人来看都是很好，
但是问题就是是不是神要做的。
但问题就是是不是神所要做
的，如果不是神所要做的，
如果不是神所要做的，
再好也不能放在葡萄园里，
再好都不能够放在葡萄园里，
因为那个葡萄园是有篱笆的，
因为那个葡萄园是有篱笆的。
那么里面有个压酒池，
然后里面有个压酒池，
那这个压酒池，
一个压酒池，
那当然就是生产酒的咯，
当然就是生产酒的。
那这个酒
这个酒。
那在圣经里面是有它特殊的意义的，
在圣经上是有特别的意义
啊。一面来说那是地上的最美物，
一般来讲是地上的最美物。
另一方面来说呢，
另一方面来讲呢，
乃是一个生命的经历，
乃是一个生命的经历，
乃是生命进入丰富的经历，
乃是生命进入丰富的经历。
那我们先不管这个，
我们先不管这个，
我们晓得神栽了一个葡萄园，
我们晓得神栽了一个葡萄园，
他要借着这个葡萄园来显明地的最美，
他要借着这个葡萄园来显出地的最美，
他也借着这个葡萄园来显明生命丰富的供应，
他也都借着这个葡萄园来显明生命丰富的供应。
好了，那么我们大概了解到这个地步也就很够了，
我们大概了解到这个地步也都够了。
那么他栽了这样的一个葡萄园，
主就栽了这个葡萄园，
然后就把这个葡萄园就租给园户，
然后就将这个葡萄园租给园户，
他就到外国去了，
就去了外国了。
那么到收成的时候，
到收成的时候
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
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里去收果子，
那园户就没有把果子给他们，
园户就没将果子给他们，
反倒给他们许多的羞辱，
反倒给他们好多的羞辱，
甚至杀了，
甚至杀了。
那么主人又打发另外的仆人去，
那么主人又打发另外一个仆人去，
比先前更多，
比先前更多。
那么那些人对待这些仆人还是老样子，
咁呢啲人对待嗰啲仆人仍然系咁样。
那后来这个主人就打发他的儿子去，
然后呢个主人就打发佢个儿子去。
那主人就说：那儿子亲自出马，他们总应该是尊重一点。
个主人就话：儿子出马，佢哋应该尊重一啲。
哪里晓得那些园户看着是儿子来了？
哪里晓得嗰啲园户睇见系儿子嚟啦？
他们就说。
他们就说
这个是承受产业的人，
这个承受产业的人，
我们把他杀了，
我们就会杀掉，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产业都拿过来了，不必管了，
就可以将这个产业都拎过来，不可以，不需要再管。
那主就说了这样的一个比方，
主就讲了这个比方，
然后就问他们，问那些那些人犹太人，
然后就问那些犹太人，
都是那些宗教上有居高位的那些犹太人，
都是宗教上居高位的那些犹太人。
他说：“按照这样的一个光景啊，你说那个家主要怎样来处理的？”
你说按照这个光景，那个家主应该怎么来处理呢？
路加福音就说：“那个王要怎样处理呢？”
路加福音话：“那个王要怎么处理呢？”
他们就起初没有了解到我们的主说这一段话的意思。
他们起初并没有了解我们的主说一段话是什么意思。
哎呀，他们马上就回答说：嘿，王就发兵把这些恶人来除灭了。
他们就会回答王就发兵将这些恶人来除灭，
另外把这一个葡萄园租给那些能交果子的那些人，
然后将这个葡萄园另外租给一些能够交果子的人。
那我们的主说完这一个比喻，
咁我哋个主讲完呢个比喻，
那主就说了，
主就话啦：
如果主不说底下的那些话，
如果主唔讲底下嗰段话，
我们也不知道主说这一个比方的那个意思在哪里。
我哋亦都唔会知道主所讲呢个比方嘅。
但是我们的主说了底下的那些话，
但系我哋个主讲咗底下嘅话，
那我们就知道。
咁我哋就知道啦，
主就说出了在国度的那一个扩展的过程的里头，
主就讲出咗喺国度嘅扩展嘅过程当中，
神是怎样把他的见证转移到能带出见证的人？
神系点样将佢嘅神嘅见证转移到能够带出见证嘅人？
那这件事情，我们要特别注意主的那一个结论。
呢件事情我哋要特别注意到主个结论。
42节。
42节，
耶稣说：“经上记着说，
又话经上记耶稣说
写着这样写着，
耶稣是经上写着，
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头房角的头块石头，
将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
这是主所做的，
这是主所做
的，在你们眼中看为稀奇，
在你们眼中看为稀奇，
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这经你们没有念过，
所以我告诉你们，
所以我告诉你们，
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取，
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
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
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
好，底下我们用你，我们能掌了了解这个话底下的那个，你什么人跌在这个石头上并给扎的粉碎的那个话，我们就懂了。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个底下叫什么人跌在石头上压得粉碎，那些我们就
我们所要注意的，
我们需要注意的，
神对着这一批人讲，
神对着一批人讲，
什么人讲，
什么人讲呢？
犹太教的那一些主要的人物，
犹太教的主要的人物，
主说，
主说，
所以神的国要从你们那里夺去，
所以神的国要从你们那里夺去，
夺去了就怎么样呢？
夺去了又怎呢？
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
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
No, 我们第二句话就要注意百姓，
我们第二句话就要注意百姓。
犹太教的那一些领袖们乃是代表着整个的犹大的民族，
犹太教的领袖们就是代表整个犹太民族，
或者说代表着整个犹大的百姓，
或者是代表着整个犹大的
这一个百姓，
这两个百姓，
这一个百姓，
这个百姓，
他们不能显明神所要的见证，
他们不能够显明神所要的见证，
那一个见证乃是神要借着他们来显明神的国，
这个见证乃是神要藉着他们来显明神的国，
现在他们不能，
现在他们不能够，
所以主就说神的国要从你们夺去，
所以神就说神的国要从你们夺去，
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
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
那我们先不要问什么人是能结果子的百姓，
我们先问什么人是能够结果子的百姓，
我们先要看准，
我们先要看准
上面主叫那个无花果树枯干的那一个那一件事，
上面主要那个破无花果树枯干那件
事，若是我们看准了那一个无花果树乃是作为犹大的百姓的预表，
如果我们看准了那个破无花果树乃是作为
犹大的，或者说表明犹大的百姓，
或者表明犹大的百姓，
那现在我们就看到
了，那现在我们就看到
为什么那个无花果树枯干了，
为什么那个无花果树会枯干，
因为神不能再用这个无花果树来显明神的见证，
因为神能够再用这棵无花果树来显明，
神要把他的果从他们手里拿走，
神要将神的国从他们的手里拿走，
赐给能结果子的百姓，
赐给能结果子的百姓，
我们要注意的那是百姓，
我们要注意的那是百姓，
不是某些人，
不是某些人，
是百姓，
是百姓，
许多的人，
许多的人，
不仅是一个民族，
不单只是一个民族，
有许多的民族，
许多的民族，
起初是一个民族，
起初是一个民族，
就是那个无花果树所表明的犹太民族，
就是那棵无花果树所表明的犹太民族，
说的准确一点，那就是那个以色列的民族，
说得准确一点就是以色列的民族，
那但现在神说要从这一个民族的手上夺走，
但现在神说要从这个民族的手上夺走，
把它赐给能结果子的百姓，
将它赐给能结果子的百姓，
那谁是能结果子的百姓呢？
这个是能结果子的百姓，
这里没有说得清楚，
这里没说得清楚，
因为重点不是哪一个民族或者是哪一些哪一批人，
因为重点并不是说哪个民族或者哪批人，
乃是在能结果子这一个事实，
乃是在能结果子这个事实，
你只要能结出那个果子，
你只要能够结出
那个果子，你就是那个百姓，
你就是那个百姓，
你不能结出那个果子，
你不能够结
出，你就不属于这个百姓的范围，
你就不属于那个百姓的范
围，神是要把他的果，
神是要将神的
赐给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
赐给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
那弟兄姊妹，到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件事了。
弟兄姊妹，到这里，
两个比方，我们合在一起，我们就看到一个次序。
两个比方，我们合在一起就看到个次序。
头一个比喻乃是说出神是从实际的里头来接受人。
头一个比喻就看到神是从实际的里头来接受人。
根据这一个比喻，
根据这个比喻，
就产生了第二个比喻，
就产生了第二个比喻。
因为犹太人 不能成为神所要的有实际的人，
因为犹太人能够成为神所要的有实际的人，
所以神就把他们从做神做神国的见证的这一个地位上就挪掉了。
所以神就将他们从做神国见证这个地位上来讲，
然后把神国的见证转移给能结果子的百姓，
然后将人神国的见证转移到能结果子的百姓。
那所以从头一个比喻就引出了第二个比喻的那一个发展，
所以从头一个比喻就引出了第二个比喻。
那是说犹太人不能答应神的要求，
那是说犹太人能够答应神的要求。
我们姑且先走一步，
我们姑且先走一步，
神就把他的见证转移给外邦人，
神就将神的见证转移给外邦人，
因为外邦人是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
因为外邦人是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
那当然这个能结果子，
当然这个能结果子
这一批外邦人，
这批外邦人
很自然我们就懂得乃是指着教会来说的，
好自然我们就懂得乃是指着教会来说。
神把他的见证从犹太民族转移给教会，
神将神的见证从犹太教会转移给，从犹太转移给教会。
那我们今天能看得很清楚这一点，
我们今天能够看得很清楚这一点
当时他们也许不够看清楚这一点，
当时他们或者不能够清楚，
他们只是看清楚神不再用我们了，
他们只能够清楚神能够再用我们，
却看不见神要用哪些人，
但却看不到神要用哪些人
我们今天确实能看见神暂时不使用犹太人，乃是神把他的使用转移到教会的身上，
我们看到却能够看到神暂时不使用犹太人，是神将所使用的暂时转移到教会身上。
那接着我们读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这几章圣经的时候，就很清楚地看到这样的一个转变。
这一段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就很清楚提到这个转变
那一个转变那是看见神兴起外邦人来代替犹太人在国度里头的工作，
那个转变就是神兴起外邦人来代替犹太人在国度里的工作，
而这些外邦人不是全体的外邦人，
这些外邦人不是全体的外邦人，
而是在外邦人中能为神结果子的那一批人，
而是在外邦人中能结果子的那一批人，
而这一批人就是教会，
这一批人就是教会。
那所以当我们看到第二个比喻的时候，
当我们看第二个比喻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就看到这件事情。
那么当时那些文士那些长老们听到主这样说，才明白原来主是指着他们来说话的。
当时那些犹太人文士听到主所讲的，然后先清楚是主着，只是指着他们来讲，
所以他们当时就想对付主，
所以当时他们就想对付主，
但是他们在那个时候还得不着机会，
但是他们当时还得不着机会。
那主说了两个比喻，
主讲这两个比喻。
那么这两个比喻，如果主就停在这里呢？
这两个比喻如果主停在那里呢？
主不再说第三个比喻呢？
主如果不再讲第三个比喻呢？
那我们就有点糊里糊涂了。
我们就有点糊里糊涂。
我们只能看见，
我们只能够看到
神丢弃了犹太人。
神丢弃了犹太人。
神拣选了犹太人以外的一些人。
神拣选了犹太人以外的一些人，
那究竟神怎样来拣选呢？
究竟神是怎样来拣选呢？
那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被拣选，
以色列人被拣选，
那是因为有亚伯拉罕的做起头，
那因为有亚伯拉罕来做起头，
有律法做根据，
有律法做根据。
那外邦人，
咁外邦人呢？
插进来代替犹太人，
插入嚟代替犹太人。
那总得有个根据啊，
咁样就总得有个根据啊。
没有根据的话，那外邦人怎么能摸进 那个驻约瑟里头来继承了局内人呢？
如果冇根据，外邦人点样嚟去摩进猪肉里面嚟去做个继承人呢？
局外人
呢？
原来外邦人是在猪肉上无份无关，
原来外邦人在猪肉内是无份无关，
是局外人，
是局外人。
那现在神把他们带进来成了局内人，
现在神将他们带进来成了局内人。
那怎么把外教外邦人能有一个根据或者一个基础来进入神的国这一个归国的里边呢？
怎样来叫这外邦人有一个根据，有一个基础来进入神的国的里面呢？
那么我们就来到22章了。
我们就来到22章，
在22章的开头又说了第三个比喻。
在22章的开头就讲到第三个比喻。
那这三个比喻必须连起来读，
这三个比喻必须连起来读
啊！不连起来读的话，那我们不能看见神那个永远旨意的安排是怎样的发展。
连起来读，我们就不能够看到神永远的旨意的安排是怎样发展。
那么我们注意22章开始就说，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
我记得22章开始就话，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
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
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
那又是提到儿子的问题了。
又是提到儿子的问题。
我们回到第二个比喻了。
我们回到第二个比喻。
第二个比喻就是提出儿子的问题来了。
第二个比喻就提出儿子的问题。
那这个儿子明明就是指着我们的主。
这个儿子明明就指着我们的主。
以前的仆人就明明指着在旧约的时候的那些先知们。
以前的仆人就明明指着旧约那些先知们。
神一直打发先知在历史历代里头向他的百姓说话。
神一直打发先知们在历史里头向百姓讲话，
但是那些以色列的百姓根本就不放在心里。
但是那些以色列的百姓根本就不放在心里，
甚至是把一些先知也杀了，
甚至将一些先知杀了。
那么等到神儿子来亲自向他们说话，
咁当到神嘅儿子亲自嚟向佢，
用权柄向他们说话，
用权柄向他们说话，
用能力向他们说话，
用能力向他们说话，
用属天的智慧向他们说话，
用属天嘅智慧向他们说话，
他们还是不听，
他们还是不听。
到末了，连神儿子都杀在十字架上，
到末了连神嘅儿子都杀喺十字架上。
那所以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
到咗呢个地步，
主就说出神的那个心思，
主就说出神嘅心思，
神的国要从你们夺去，
神的国要从你们，
因为你们连神儿子都杀掉，
因为你们连神儿子都杀了。
那是第二个比方里面所提到的，
那是第二个比方里面所提到的。
现在到第三个比方的时候，又是儿子了。
现在到第三个比方又是儿子了。
但是这个儿子不是被杀的儿子，
但这个儿子并不是被杀的儿子。
那当然我们也晓得这个儿子是从死里复活以后的儿子，
当然我们也都晓得这个儿子是从死里复活的儿子。
所以第三个比喻摆出来的时候，乃是一个娶亲的儿子。
所以当第三个比喻摆出来，乃是一个娶亲的儿子，
不是来收果子的儿子，
不是来收果子的儿子。
第二个比喻所说的乃是来收果子的儿子。
第二个比喻乃是来收果子的儿子。
第三个比方就说到娶亲的儿子。
第三个比方就讲到娶亲的儿子。
那么我们也晓得了，
我们也都晓得
神要为他的儿子娶一个妻子，
神要为他的儿子来娶一个妻子。
那到这一个时候，我们就更清楚晓得。
到一个时候，我们就更清楚晓得
教会出来了。
教会出来了，
因为教会要成为基督的心腹。
因为教会要成为基督的心腹。
那但这个基督的心腹是怎么样来组织成功的呢？
咁呢个基督的心腹系要点样嚟去组织成功嘅呢？
因为基督的心腹不是一个人。
因为基督的心腹并唔系一个人。
也可以说是一个人。
亦都可以话一个人。
但是这个人是大人。
但呢个人系大人。
不是普通的这些人。
唔系普通嘅呢啲人。
那既然是一个大人，
既然系一个大人，
乃是集合许许多多的一个一个的人组织成功的大人。
那系集合咗好好多多嘅一个个人嚟集合一个大人。
那这个大人是怎么组织成功的呢？
咁呢个大人系点样组织成功
的呢？那这里就给我们看到第三个比喻，神为他儿子所做的。
呢度就俾我哋睇到第三个比喻，神为咗佢个儿子所做嘅。
那么是他为他的儿子 摆设娶亲的筵席，
咁样为着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
那当然我们注意这个是比喻，
当然我们注意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我们要注意那个比喻的那个中心的内容，
这个比喻我们要注意比喻个中心的内
容，而不是注意那个比喻的每一个一点一滴的那个 细节，
而不是注意比喻的每一点一滴的细节。
因为当我们要注意到这个细节的时候啊，
因为当我们注意比喻的细节的，
你就没有办法读比喻的了，
你就没办法读比喻的了
啊，因为比喻都是有目的的，
因为比喻都是有目的的，
比喻都不过是那个细节的问题，乃是衬托那一个比喻的目的的。
那些细节的乃是衬托比喻的目的。
那个细节并不重要的。
那些细节并不重要的。
重要的乃是这个比喻的目的。
重要的乃是比喻的目的。
我比方说。
比方说。
如果我们看这里说，王为儿子娶亲，娶亲。
如果我们看这里说王为儿子娶亲，
那我们就说，
那我们就说
儿子的心腹就是教会，
儿子的心腹就是教会。
那所以在这里所邀请的那个宾客呢，
所以这里所邀请的宾客呢，
那是在教会以外的人了，
就是在教会以外的人了。
就是如果这样来读这个比喻，你就没办法读下去。
但是如果这样来读这个比喻，你就没办法读下去了，
因为你读到的那一批人，你怎么读他们都不是教会，
因为你读到那批人，你怎么读他们都不是教会，
因为他们是宾客，
因为他们是宾客，
他们不是不是心腹，
他们不是心腹。
但是我们要注意，
我们要注意，
所有的比喻不仅是这个，
所有的比喻不单止是一个，
我们要注意那个比喻的那一个目的，
我们要注意比喻的目的。
我们在这里住在第到了第三个比喻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做到第三个比喻，
我们是注意到神儿子要娶亲，
我们也注意到神儿子要娶亲。
从这个比喻来看是看见宾客，
从这个比喻来看是看到宾客。
但实际的上面呢，
但实际上
我们从那个宾客的里头就看见成功组织成功心腹的那一个原则，
我们从那些宾客里就看到组织神心腹成功的原则。
那首先我们来注意，
首先我们来注意，
那他要为儿子摆设一个筵席，所以就发了很多请帖，去请了一些他们的亲戚，他们所认识的人，
所以就发了很多请帖去请那些亲戚和所认识的人。
等到宴席要举行的时候，这些人一个都不来。
等到宴席要举行的时候，这些人一个都不来。
那弟兄姊妹，我们注意这里，
但是我就注意这里，
这里乃是回应第二个比喻，
这里乃是回应第二个比喻。
神先把神国的见证交给以色列民，
神先将神国的见证交给以色列民，
而是交给犹太人，
或者说交给犹太人。
但是等到神国度的见证真要显明出来的时候，
但是等到神国度的见证真的要显出来的时候，
犹太人都不行了，
犹太人都不行了，
犹太人都没有一个能答应神的那一个安排，
犹太人都没有一个能够答应神的安排，
所以神的国就从他们身上夺去了，
所以神的国就从他们身上夺去了。
那这样神的国还要不要发展？
这样神的国还要不要发展？
神的国的那一个丰满要不要再让人来享用？
神的国的丰满要不要再让人来享用？
当然要，
当然要。
但是去哪里找人来享用？
是去哪里来找人来享用呢？
那原先邀请的那些都不要，
原先邀请那些人都不要。
那现在从哪里去找人来享用神的那一个丰富和喜乐呢？
咁而家喺哪里找人来享用神的丰富和喜乐呢？
那神有这个安排，
神有咁个安排，
他就打发仆人，
他就打发仆人。
告诉他们说，
告诉他们去，
我们已经邀请你们来了，
我们已经邀请你们，
样样都齐备了，
样样都齐备，
你们只要来就是了，
你们只要来就是了。
那些原先被邀请的人理都不理就都走了，
那些原先邀请被邀请的人理都不理就走了。
然后王，
然后王
就对付了这些人，
就对付了这些人。
那我们笼统的说，那就是 整个旧约的历史。
我哋老统嚟讲，嗰、那个就系整个旧约嘅
旧约犹太人的历史，
旧约犹太人嘅历史。
他们凌辱神的先知，他们对付神的自己。
佢哋凌辱神嘅先知，佢哋对付神嘅自己。
那么所以神容忍他们到了一天，神就对付了他们。
所以神容忍佢哋嗰日，神就对付咗佢哋。
然后就告诉一些仆人说，宴席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就讲俾啲仆人话，宴席已经准
备好了。但是所邀请的人都不配。
但系所邀请嘅人都唔配。
那好了，那现在你们到那个岔路口去。
好啦，而家你哋到嗰个岔路口去。
到那个大街小巷去。
到嗰啲大街小巷。
凡是看见人，你都请他们来赴席。
但系睇到人，你哋都请佢哋嚟。
不管他是好或是坏。
如果你哋系好或坏，
只要他们愿意来，就请他们来，
就请佢哋嚟。
弟兄姊妹们，你看这样的一个安排，
弟兄姊妹睇咁个安排，
是不是很有问题？
系咪好有问题啊？
到外面看见人就邀请。
到外面睇到人就邀请，
好人也请，坏人也请，
好人又请，坏人
根本就不理会他是好是坏，
根本就唔理会好
系，就是邀请，
就系邀请，
他们肯来就，他们就来享用这个筵席，
佢哋肯嚟就嚟享用呢个筵席。
那按人看来，这个真是没有什么道理，
按人嚟睇呢个真系冇咩道理。
但是当我们用圣经的观念来看这段话的时候，
但系当我哋用圣经嘅观念嚟睇呢段话，
弟兄姊妹看到什么？
弟兄姊妹睇到咩？
起初的邀请，
起初嘅邀请，
是不是按照规矩来邀请呢？
系咪按照规矩嚟邀请呢？
这个是近亲，
呢个系近亲，
这个是这些是同事。
呢啲系同事，
这些是同学，
呢啲系同学，
都有关系的，
都系有关系，
都有规矩的，
都有规矩嘅。
啊，那在人与人中间那个关系上都有规矩的，
喺人与人嘅关系上都系有规矩嘅。
那这个规矩，
咁个规矩，
我们说，
我哋话
就是律法嘛，
就系律法啦。
当你看到这个律法的那个原则的时候，
当你睇到律法嘅原则，
现在到大街小巷去。
而家到大街小巷去，
看见人就请他，
睇到人就请佢，
不管他好或是坏，
唔管系好系坏，
就是请他，
就系要请。
因为筵席已经预备好了，
因为筵席已经准备好了。
那他们要来，能肯来，就让他们来享用。
咁佢哋肯嚟，就让佢哋嚟享。
弟兄姊妹，这不是很明显吗？是一个恩典吗？
弟兄姊妹，呢啲唔系好。
这些人与王没有什么亲属的关系。
呢啲人与王冇咩亲属。
没有什么同宗的关系。
冇咩同宗嘅关系。
也没有什么同学同事的关系。
亦都冇咩同学同事。
什么都没有，根本就不认识的。
咩都冇，根本就唔认识嘅。
他们在街上游荡。
佢喺街上游荡。
也许当中有好人，也有坏人。
或许当中有坏人，有好人。
但是不管他好和坏，
但系唔管好或坏。
这里有一个事实，
呢度有一个事实，
筵席预备好了，
筵席已经预备好了，
总得要有人来享用，
总得有人嚟享用，
那就请他们来，
你就请他们来，
是在恩典的里面来请的，
系喺恩典嘅里面嚟请嘅。
弟兄姊妹看到没有？
弟兄姊妹睇到吗？
所以第三个比喻是很显然。当神弃绝犹太的百姓的时候，
所以第三个比喻就是当神弃绝犹太的百姓的时候，
神就将他的国度的祭火在恩典的里头转移到外邦人那去。
神就将神的国度的计划在恩典的里头转移到外邦人去。
那么这些外邦人都来了，
这些外邦人都来了，
都在那里赴宴席了，都在那里享用了，
在那里享用。
弟兄姊妹们，
等姊妹们，
这是恩典，
这是恩典，
这是神格外的恩典，
这是格外的恩典，
这是超过人意料的恩典，
这是超过人所意料的恩典。
什么人都有资格，
什么人都有资格，
什么人都可以来享用，
什么人都有，
什么人都可以在那里来见证神的国度，
什么人都可以在那里见证神的国度。
但是弟兄姊妹记得，上面说那一个家族栽一个葡萄园的时候，乃是由篱笆来圈上的。
等姊妹记得上面那个家族栽个葡萄园是由篱笆来圈上的，
所以还是有规矩的，
所以仍然是有规矩，
不是没有规矩的，
不是没有规矩的，
恩典是释放出来了，
恩典是释放了，
但是是有规矩的，
但是有规矩的，
有恩典的规矩的，
是有恩典的规矩的。
那么所以当那个宾客在那里引用的时候，
所以当那个宾客在那里引用的时候，
王就来看了，
王就来看了，
那宾客在那里喜乐，王也喜乐了，
咁宾客喺嗰度喜乐，王亦都喜乐。
那也就是说，教会在那里完全享用神的丰富的时候，神也感觉满意。
所以话，当教会喺嗰度完全享用神丰富嘅时候，神都亦都感到满意。
但弟兄姊妹必须记得啊，
弟兄姊妹应该记得，
教会是外邦人，
教会系外邦人，
但是教会不等于所有的外邦人，
但教会并唔等于所有嘅外邦人。
那能成为教会的外邦人，
咁能够成为教会嘅外邦人，
乃是有一个规矩在的，
乃系有个规矩嘅。
那个规矩是什么呢？
个规矩系咩呢？
穿上礼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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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上礼服。
那么，所以当王来看众人的时候，他们都穿上礼服。
所以当王来看众人的时候，他们都是穿上礼服。
但是王却发现当中有一个人没穿礼服。
但系王却发现当中有一个人冇穿礼服，
他就来对他说。
王就来对他说，
朋友你到我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
朋友你到我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
那人无言可答，
那人无言可答。
那么王就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他必要哀哭车死了，因为被召的人都选上的人少。
所以王就对话，捆起他的手脚来，将他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因为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那弟兄姊妹注意这里了，
弟兄姊妹注意这里，
被召的人多，
被召的人多，
的确这是恩典的福音，
的确这个是恩典的福音，
是向全地所有的人发出呼召的，
是向全地的人来发出呼召。
但是这个呼召发出以后，
但当这个呼召发出之后，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给选上呢？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被选上呢？
主明明在这里说，
主明明在这里说，
选上的人少，
选上的人少，
呼召的人多，
呼召的人多，
救恩是为所有的人预备的，
救恩是为所有的人预备的，
但是能承受救恩的人却是不等于全体的外邦人，
但是能承受救恩的却不是等于全体的外邦人。
用这个比喻来说，
用这个比喻来说，
只有那些穿上礼服的才能来，
只有那些穿上礼服的才能来。
那问题就在这里了，
问题就在这里了。
那这是在大街小巷里面说邀请来的，
这些大街小巷要邀请来的
都是些什么人？
都是些什么人呢？
当然按照一般情形来说都不是有名望的人，
当然按照一般情形来讲都不是有名望的人，
也都不是富有的人了，
也都不是富有的人。
我们看别个福音书说得更清楚，
我们看别个福音书讲得更清楚，
瞎眼的、缺腿的，那么些这些都被给邀请了，
瞎眼的、缺腿的，
都是有残缺的人，
都是有残缺的人。
那我在这里没有说这一部分，
我在这里没讲这部分，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可以了解，
但我们可以了解，
在大陆上碰到的，在大陆上碰到的，
在大陆上碰到的，
或者在路口上碰到的，
或者在路口上碰到的，
那这些都是贫寒人，
这些都是贫寒人。
贫寒人到哪里去找个礼服来穿呢？
贫寒人去哪里去找个礼服来穿呢？
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
那是我没礼服，我穿了，我没礼服穿，
咁我冇礼服穿，
那到了那里又给赶出去，
到咗又被赶出嚟，
那这个实在是很好像是，有点难领会。
呢个确实好似有啲难领会。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当我们注意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当我哋注意到呢个事情嘅时候，
我们留意，
我哋留意。
这一个宴席是王的宴席，
这个宴席是王的宴席，
这一个王的宴席的邀请乃是在恩典中发出的，
这个王的宴席的邀请乃是恩典当中发出的。
那所以每一个来到王那里去参赴这个宴席的，
所以每一个来到王那里来赴这个宴席，
不是他们自己穿了一套很漂亮的衣服，
不是他们自己穿一套很漂亮的衣服，
乃是穿上王为他们 所预备的礼服，
但是君上王为他们所预备的礼服，
也许他们到了那个王的那个礼宾司那里去领一套礼服，
或许他们到王的礼宾司那里去领一套礼服，
那么叫他们穿上了就来了，
那么你穿上就来了。
那这个礼服是什么呢？
这个礼服是什么呢？
当然也是恩典，
当然也是恩典，
但是这是什么一个恩典呢？
但是什么恩典呢？
我们能注意得到，
我们能够注意得到，
主在这里说这个比方的能进到神的国里头享用神的丰富的那个礼服，乃是基督成为我们的义。
我们注意这个比方能够来到神的国里面享用神的那个礼服，乃是基督成为我们的义。
那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的义，是这样的一件礼服。
那基督成为我们的义，乃是这一件这样的礼服。
这一个礼服乃是神为被造的人来预备的。
这个礼服乃是神为被造的人所预备的。
所以人来到神的面前都有礼服。
所以人来到神的面前都有礼服。
如果来到神面前那里没有基督的义的，
如果来到神面前没有基督的义的，
那他就不能在神的国里头，
那他就不能够在神的国里头。
神的国不能接受人的义，
神的国不能够接受人的义，
神的国只是接受基督成为人的义，
神的国只能够接受基督成为人的义。
那好了，我们把这三个比喻一串连起来的时候，
那我们当我们将这三个比喻一串来连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整个救恩历史的发展的故事了。
我们就看到整个救恩历史的发展。
首先说出神所要的乃是属灵的实际，
首先讲出神所要的那是属灵的实际，
或者说是见证的实际，
或者说见证的实际。
如果有见证的地位，没有见证的实际，那结果在神面前是不会蒙悦纳的。
如果有见证的地位，没有见证的实际，结果是在神面前不蒙悦纳的。
不蒙悦纳到一个什么的地步呢？
蒙悦纳到一个什么地步？
神要把神的见证从他们身上拿回来，
神要将神的见证从他们的身上拎回来，
把这个见证转交给那些能带出见证的人，
将这个见证转交给能够带出见证的人。
从整个救恩的历史来看，我们就看出那以色列人是首先神召聚他们做神见证的。
从整个救恩的历史，我们就能够看出以色列人是首先被召做见证的，
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带出见证来，
但他们没带出见证来，
神就暂时把他们弃绝了，
神就暂时将他们弃绝，
兴起外邦人来，
兴起外邦人来，
组成神的教会，
组成神的教会，
代替了犹太人的那个见证的地位，
代替了犹太人的见证的地位。
但是外邦人呢？
但外邦人呢？
他们能成为神的见证，
他们能够成为神的见证，
乃是因为他们选上基督做他们的义，
乃是因为他们选上基督作他们的义。
那弟兄姊妹们，
等
我们把这三个比喻所带出的那样的一个内容，
当我们将这三个比喻所带出的内容
放回主说这一个环境，
放回这个环境，
就是主要上去钉十字架的这一个环境，
就是主要上去钉十字架这个环境，
我们就看出这三个比喻的那一个启示是如何的严肃。
我们就看到这三个比喻是个启示是如何的严肃。
主在接受十字架以前，
主在接受十字架之前，
他把这样一个严肃的启示向人发表了，
主将这个严肃的启示向人发表了。
在当时来说，
在当时来讲，
是宣告了神要做一件新事，
是宣告了神要做一件新事。
但在今天来说，
但在今天来讲，
我们必须看见，
我们必须看到，
我们都在恩典的里头被神选中，
我们都在恩典的里头被神选中。
我们不仅是被造的，
我们不单只是被造，
我们也是被选上的，
我们也都是被选上。
那因此我们撇开 马太福音这里面所带出的信息。
因此我们撇开马太福音所带出的信息，
其实也是不能撇开的，
其实也都是不能，
因为必须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才能要求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很严肃的来跟随。
因为只有能够看到这个信息，才能够邀请我们在神面前很严肃的追求。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那么主说完这几个比喻，
主讲完这几个比喻，
在他钉十字架以前还有一些事情，
在主被钉十字架之前还有一些事情，
但是我们看见，
但我们看到
以后，那就是主上耶路撒冷以后那几天，
以后就是当主上耶路撒冷以后的几天，
主把一些隐藏的事情一件比一件更明确的向人来启示了，
主将隐藏的事情一件比一件更明显的向人。
那么我们今天晚上所看的主在那个时候所说的这三个比喻，
咁我哋今日所睇主当时所讲嘅三个比喻，
我们看到，
我哋睇到，
今天我们在救恩里面，
今日我睇救恩嘅里面，
实在不是偶然，
实在唔系偶然，
是神永远的旨意，按照他的时间发展所带出来的结果，
系神喺永远嘅旨意里面，按照佢嘅神嘅时间嚟带出个结果，
也是在提醒我们，
亦都系提醒我哋，
只能跟上神的旨意。
只能跟上神的旨意，
若是跟不上神的旨意，那结果就给弃绝在神的旨意以外，
若果不跟上神的旨意，就结果被弃绝在神的旨意之外，
这是很严肃的，
这是很严肃的。
犹太人的经历就成了我们的见解，
犹太人的经历就成了我们的见解，
外邦人蒙恩的事实也应当成为我们的经历，
外邦人蒙恩的事实也都应该成为我们的经历，
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蒙恩的一群里头的一些人，
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一群蒙恩人的里头
，我想今天晚上和弟兄姊妹们就交通，这几个比喻就是了，
我想今晚就交通这几个比喻就是了。
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一些不够清楚的地方，还是要说啥，
不晓得顶住你有没有问题？
那一个没有穿礼服，
一个什么？
没有穿礼服的。
一个没有穿礼服。
一个
是。那这个就是我所说的那个细节，这个就是细节。说是一个，但是事实上不是一个，乃是说有少数人。
那他这个被招的人多选上人少，那个范围是？被招，就被招的诗在什么范围里？
那这里是说到那个整个那个救恩，谁
的
那个救恩呢？
是不是
被招的那个范围？就是所有你愿意接受那个邀请的，那都在这个被招的范围。
可是选上的人少，
就是答应了接受这个邀请的。那你这个。你看，现在看上面，他去招人的时候啊，是没有定下范围。你到大路口上、岔路上，反正看见人你就邀请他，没有范围。但是接受的邀请的有范围的。
穿礼服。
你接受邀请，你还得要穿礼服。
不穿礼服就不得救了。
哎。不穿礼服就没有基督做我们的义，那就是混在教会里的。用我们容易明白的话，是混在教会里。
所以这句话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如果这样用的话，就是说，选上的人就是得救的人。
是。
那所以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平时说的这个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个意思要讲清楚一点。
是。但是问题在这里啊，这一个比方不是说到那些选上的人是怎样怎样，我们注意这里完全是被选来进入享用神的一切的预备，而不是被召来显明神所要显明的，因为这个是比喻，不是说 整个的问题，只是说神整个计划里头的某一点。这三个比喻圈起来的时候，你就看见犹太人不及格，弃绝他，最后给外邦人。但是外邦人是什么人呢？不是所有的外邦人，乃是以基督为他的义的这些外邦人。这三个比喻就是说出这样的一个事情，还没有说，没有越过这个范围，说到那这些在里头吃的那些宾客，他们见证主到了一个什么的程度，他们的荣耀，他们的那个实际到那个程度，这里没有碰，还没有碰到那个问题，这完全是说的那个资格的问题。若是没别的，我们请一两位弟兄二师姊妹，你们有点祷告。